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5号，公元2003年2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新德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举行宣传西藏问题摇滚音乐会。西藏青年会在30抗暴日之际，将在印度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中共铲除北京新疆村，引起维吾尔人强烈不满。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自由学生运动为声援西藏问题，在新德里举行摇滚音乐会。新德里消息，去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成立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上周五在新德里印度大学大厅里组织了一场在西方颇受影响的摇滚音乐会，这是西藏自由学生运动举行活动的项目之一。音乐会的舞厅、灯光及所有设备是由新德里印度建筑规划学校的学生提供舞场服务。摇滚音乐会开幕式上，有上千名新德里的大学生参加，主要嘉宾支持西藏人士森史然医生和西藏问题活动人士丹尊尊主为音乐会致辞。丹尊尊主表示，西藏问题同印度的国防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他在音乐会上还详细地介绍了曾经于1997年秘密前往西藏时遭到中共的拘捕、被监禁时的亲身感受。丹尊尊主认为，西藏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是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时的情景。他呼吁西藏年轻一代同样要认清和了解西藏的过去，为未来自由西藏努力付出奉献精神，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新德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组织的摇滚音乐会上，主要嘉宾森史然医生致辞时表示，中国随着军事和现代武器的发展不断地步入强国，对亚洲整个地区以及印度的边防巩固造成了威胁。印中存在的边境纠纷在西藏没有获得独立之前是很难解决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组织的摇滚音乐会上，来自印度的音乐会、达恩萨拉县的音乐会等四个业余摇滚音乐剧团奉献出了精彩的声援西藏音乐和舞曲。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还特别展出了部分西藏真实状况的图片展。上周五在新德里举行的宣传西藏问题摇滚音乐会是由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筹备的。音乐会在放映一部逃离西藏的影片之中结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让印度政府重新考虑对西藏方面所持的政策，进而做到支持西藏独立，设立在印度北部达恩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计划联合举行印度全国西藏问题宣传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报道。
昨天上午11点钟，设立在达恩萨拉的一项主张西藏独立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佐主持了会议，同时就与印藏友好协会共同举办印度全国西藏问题宣传活动的宗旨、目的和意义等方面做了深入介绍，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根据西藏青年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为了通过大范围宣传让印度政府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并全面支持西藏独立，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将联合举行从3月1号到10号西藏30抗暴运动44周年纪念日为止的印度全国西藏问题宣传活动。两组织的会员将分别从印度东部阿如那金巴迪西到西部古吉拉，从印度南部冈亚古曼日到北部克什米尔， 从印度全国居民居住区的一村到另一村，一市到另一市，一邦到另一邦进行广泛宣传西藏问题，从而让从小到村民，大到当地政府了解和认识西藏问题，并支持西藏独立。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在举行活动期间，还将以四个方面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进行呼吁。第一，希望印度人民敦促各自地方议会的议员们在议会上就西藏问题表决议案。第二，希望印度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人权组织等就尽早释放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以及释放无罪遭死缓判决的登兹德烈仁波切，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第三，希望印度政府上下议院议员在印度国会上提及西藏问题。第四，希望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合法政府。西藏青年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最后透露，在3月10号西藏三十抗暴44周年纪念日当天，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会员分别将在印度三大城市中举行各类活动，并向印度政府和国会呈交一份印方需重新考量西藏问题所持的政策，并支持西藏独立的呼吁信。
根据联合报消息，对于北京清华大学和北大昨天发生爆炸事件，推动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虽然中共当局日前铲除北京的新疆村，引起维吾尔族人不满，但相信这次大学爆炸案与维族人无关，推测是因校园纠纷引起。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的负责人迪里夏提表示，大陆当局于本月21日采取突击行动，铲除了位于北京郊区的新疆村，将村内约30名维吾尔族押送到返回新疆的火车上，引起维族人的强烈不满。他说，即使个别维族人对当局铲除新疆村存有报复心态，也只会针对政府机构及公共设施下手，根本不会针对校园。因此他相信北京两所大学发生的爆炸案与维吾尔族人无关。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DJ 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
第一阶段是有自身修法的国王以佛法的论理治理国家，并指定符合佛教教义的法规制度。犹如西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他不仅自身苦修佛法，而且制定十善、十六法等法规治理西藏。所以西藏人称这些国王为法王，是因为他们以法执政。第二个阶段是从萨迦法王之孙中贡帕巴，中国史书称八思巴开始，由喇嘛或宗教人物在从事宗教事务的同时掌控国家政权，治理政治事务。在藏语中称之为屈岁怂真的这个制度，应该翻译成政教双持、政教结合或政教共治，而绝非政教合一。不知哪一位中国翻译家第一次将屈岁怂真翻译成政教合一之后，他们以讹传讹，并将西藏的这个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画上等号。中共这种误导百姓的用意与动机是非常明显的。西藏这种政教结合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在执政过程中不能偏重政教任何一方，必须平等扶持政教事务，所有的政教事务都不能违背佛法慈悲、利他、公平以及非暴力的根本原则，必须包容不同宗教与信仰平等共处。五世达赖喇嘛是西藏甘颠婆章政权的政教领袖，他亲自赐给来自克什米尔的回教阿福 允许他在佛教圣地拉萨兴建清真寺。这种对异教徒的宽容与关怀，充分证明了西藏过去政教结合的制度与欧洲政教合一的天壤之别。达赖喇嘛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说所谓政教合一指的是由喇嘛掌权的话，那在未来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已经走入历史的这种制度，最后收场的角色大概要由我来扮演了。所以中共大可不必一再重复讲的掉了牙的老调，去丑化西藏过去社会制度的本来面目。虽然西藏过去的生活环境与物质条件相对落后，但西藏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求远大于物质的追求。西藏民族在环境极度恶劣、物质相对贫瘠的青藏高原上之所以能繁衍长盛，靠的就是宗教的力量、文化的支柱和坚定的信仰。中共的入藏给西藏带来了物质文明，却夺走了精神文明。他在殖民统治、居点、耸立高楼大厦的同时，摧毁了6000多座修炼佛法的场所。对西藏人而言，失去信仰自由和精神生活的创痛是无法用物质发展来治愈和弥补的。以上听到的是才加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加撰稿的胡锦涛在拉萨政报中的角色。1987年1月，胡耀邦因主张对学生民主运动采取温和措施，而被邓小平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中共开始检讨胡耀邦的路线及思想，并大幅度调整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同年9月，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自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中共专制的抗议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强硬措施，防患于未然。然而，当时的驻藏大臣武金华却迟迟无法抚平藏人抗争的激情。北京认为，这位被胡耀邦签订、被西藏人称之为喇嘛书记的武金华的确软弱无能，无法强制实施中央的政策，太过偏向地方民族主义一边，因此开始酝酿更换事宜。恰好1988年6月间，武金华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会议中突发心脏病，送医住院，之后又转往北京治疗。此间，北京高层已决定免去武金华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中，中共高层酝酿接替武金华的驻藏大臣人选。10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决定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此一决定得到了中共高层各派大佬的赞同与大力支持。武金华调离西藏的消息发布之后，很多西藏人相当惋惜这位喇嘛书记的离开。武不仅是班禅喇嘛向中央争取胡耀邦特别签订的人选，他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党委书记中唯一不是汉人的书记。12月28日，中央正式宣布由胡锦涛接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他已跟随中央赴藏考察团到西藏进行20多天的适应考察。中共决定调胡锦涛去治理西藏，显然是想借助他在贵州务实的经验，在改革西藏经济的同时，以温和谨慎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另一方面，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锦涛在贵州的政绩，同时也希望他再到最艰难的地方磨练。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加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以及胡锦涛在拉萨政报中的角色。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